是能够看到每样东西放在什么位置，所以我们在布置的时候，他跟我讲啊，这个放那里，那个放那里，我完全脑子一片空白。哦 ，OK， 好吧，我说最后就是他讲，你叫我往哪儿搬，我就往哪儿搬就是了。这个东西没办法。那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我们也需要眼光。我们其实，在哥林多后书有在讲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我们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是今后我们不再这样认他。所以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眼光去看人的时候，我们不再看到人家的可恶，我们看到他可恶后面的有一个可怜的原因。我们看到我身边这个可恶的人，我会讲说我是谁，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自有他的主人在，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那我们就不去论断人。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基督属一个属基督的一个眼光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再偏执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当中。所以每一个属灵的眼光，其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成长。我们上礼拜我们大概，我不知道上礼拜这边有多少人吧，我们上礼拜有大概二十个人左右在这个营会有个培训。那我们在上次最后一天的讨论当中的时候呢，那就是 CECV 的弟兄姐妹都在一块儿，然后提到一个问题，就讲到说我们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的讲台似乎不见得有那么怎么讲那么好的这种教导哈，因为每个人上来讲会讲不同的东西，然后呢像我是讲腓立比书，这个杨章啊，他是讲这个约翰一书，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coherence， 这个一致性好像不是那么强烈。所以呢，我们那天在讨论一下呢，我们想说，哎，那正好我们刚刚上完这个培训，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我们常讲这是弯曲被谬的时代，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时代邪恶，种种。可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时代确实是很邪恶。一个 Muslim， 一个穆斯林，他可以在国会，在任何地方，他可以公开表示他是一个穆斯林，但是他不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声音是越来越小。然后呢，现在的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改变，同性恋的合法化，然后这些大麻，然后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世代确确实实是对我们是不利的。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明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讲。然后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碰到种种的一些事情，都是在我们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些考验，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些挑战。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的人儿女的事情，儿女他这个他们会跟你这个儿女一长大了，他们又正好，我们这次在营会当中也有一些其他教会的人，他们也提到，儿女长大了。他们在这种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许是个黑头发黄皮肤，但是在他们的 peer 当中，他会需要能够博得别人的认同，在这个认同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们渐行渐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见得能够完全融入到人家的社会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又偏偏又碰上在这样子一个时代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是很可怜的。然后再加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家里面，我们也许有不幸的配偶，甚至于是两个人都是信主的，我们也会在一些观念上会有一些不相同。我们在观念当中，我们会彼此会争论，我们会彼此那个。然后呢，常常我们会讲说：“我真是苦啊！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苦啊？”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些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苦难，在过我们的每天的日子。刚刚他在唱这个眼光的时候，我想到有一首诗歌，其实我也很喜欢，是讲到这个 People need the Lord。曾经我在想，我们在这次营会当中也有人讨论说，哎呀，人家生活也过得比我好，然后呢，他的妻贤子孝啊，什么什么，反正好像他不怎么需要福音。但是我想到那首诗歌讲说 The people need the Lord， 他有一句歌词，因为我觉得他中文翻的没有很好，他英文怎么，他 people need the Lord at the end of the broken dreams he is the open door， 在那个破碎的那个长廊当中，那个破碎的梦想当中，我们会看到在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光。 We're called to take his light， to a world where wrong seems right.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 wrong seems right，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挑战？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知道什么是 right， 这个是绝对的，是 right。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不一定啊，那要看相对的呀。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不是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代是什么样一个世代？我们其实是活在信心挑战的人生当中。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信心是受到挑战的。那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在这个我们上次营会也讲到啊，我们祷告，我们什么都可以跟神祷告，甚至跟神抱怨，甚至跟神这个讲道理。哈巴谷书第一章那边开始讲，他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开，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样子。你好大的胆子啊，你跟神在那里抗辩，你跟神在那边讲公理讲道理，好大的一个胆子，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心灵的空缺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我们坐在这里面，我们是到这边来，到这里来寻求盼望，寻求安慰，我们是凭着信心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信心经常在每天每天每时每刻都会受到这个挑战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身体有疾病的，然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那个。那我上次有提到过，我们一个在内江的一个姐妹，她有癫痫，然后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以后，现在一年了，她的车祸恢复了，那个恢复真的是看得很那个。然后我那个中间我也曾经盼望说，因为她的头部重创，可能她的癫痫会得以这个改善，结果没想到她的癫痫更加严重。所以他妈妈之前因为他的女儿信了主，然后每次为他祷告，然后也看到他的慢慢的复原，但是最近突然之间三次都是因为癫痫急诊送到医院去。然后他常常跟我发信息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们放在祷告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说放在祷告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信多少。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只能够说神实际上是在那里的。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挑战的，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被试炼的。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弯曲被谬的一个时代，我们的信心经常是受到挑战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坚定的信心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状况如何，我们坚定的相信主你必定看守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所以哈巴谷他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其实他多半都在跟神在做一些抗争。那哈巴谷书其实是他是对南国在做预言的。那他的从他的这个先这个内容来看，他那个时候那个犹大国还没有被巴比伦所这个还没有被巴比伦所攻这个攻下来。所以呢，大概时间点大概是580年啊，主前580，因为南国灭亡是586年主前灭亡的。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已经得到默示，所以呢，巴比伦就在那里跟神呼求，说不断，因为在那个时候常常会受到一些压迫，受到一些侵略。然后呢，他就讲说，那可是他跟神祷告了以后。神说什么？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你们看前面他在讲的都是跟神在抗争，都在讲说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他在他的痛苦当中，他向神呼求，然后呢，神给他的一句话说什么？ 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个生是什么？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希望。我们如果在我们没有一个希望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没有生命，是死的，我们是好像活着，好像行尸走肉一般。他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这句话他在讲的时候，他后面还讲，他前面讲了什么呢？神说，我这个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所以他在第一章结束的以后，他继续的还在跟神在做一些这个诉冤的事情。他说他要站在守望所，他要站在望楼上观看，他要站在那个最高之处跟神去说，我你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你把你的道理讲给我听，为什么我们这些你所属神的子民要来面对这些事情。但是神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他这里讲到说，他说这个因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在这个地方他在讲的什么？是神回答他的，是说，他说这个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你要在你的困难当中，你要在你的这种挣扎当中，你要坚定你对神的信心。然后呢，神给你的这个应许，他说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他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使读的人容易读，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写出来的字或者文体很好容易读，而是说他们读很快就能明白，不是用那种高深煎熬的东西。他说使读的人容易读，读得非常飞快一样的读。他说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神真正在跟他讲什么？就是让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那我刚刚讲到这个，他说这个一定的日期是什么？这个加勒底人其实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人灭了犹大国，然后他灭了犹大国，刚刚讲他是主前586年，然后呢，后来这个巴比伦人自己被波斯人所灭，是在公元前530年左右，538年那个时候，所以他也被灭。也就是说，这个一定的日期，也就是有一天巴比伦也会被灭掉。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了巴比伦，临到了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所以叫他，你要等候，你要等候这个时间。他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在圣经上，我们常常看到有在那个彼得后书那边，他曾经讲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其实在很多时候，当他用巴比伦人来进这个侵略或者欺压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回转。神的恩典跟慈爱，他是让我们回转，而不是用惩罚的方式让他去面对很多的困苦，而是说你们因着这样子的一些压迫，让你们能够回转，让你们能够全新的信靠神。曾经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你们教会都是一群受伤的、失败的、有病痛的人。我一开始听起来我是不舒服的，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会不会不舒服，应该是会不舒服。但是真正的我们仔细想起来，什么人会需要主？真正的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不足的，我们是有需要的。很多人在外面，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有需要什么，他们在他们的日常都生活当中，他们觉得好像很满足，但是当一些事情来了以后，他们就六神无主，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是无法靠自己能够胜得过这个环境，因此他会来到教会来寻求帮助。那我们这次的上课有讲到这个教会的四大要素，头一个就是人是有需要来到教会的。很多年前，我们在这个讲台上面有一个宣教士，他说，是个外国人，他说 "People come to the Lord for the wrong reason"。我那时候在下面听，我说啊， 这个有没有搞错？什么叫做人是用是错误的理由来信靠神？人来到神的面前都不是来一个正当的理由，多半它是有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来到教会，因为我们认识神的话，因为认识神的救恩，我们转变了我们的需求，我们转而信靠神，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的一个信仰的路程。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只是可能觉得说，哎呀，这群人比较好啊，或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是神为了要挽救我们。就像刚刚所说的这句，他说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很多人他们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次都在等候，我们都在讲说神这个末世马上要来了，耶稣马上要来了，我们就要跟在空中与他相遇了。但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对不对？但是他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把神的救恩，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听到，好让大家都能够悔改。他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接下来当他听了这段话之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哈巴谷他就已经改变了不同的一个心态。所以他讲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所以在前面来讲，就是他现在他前面是在跟神抗争，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你转眼不顾我们要到什么时候？但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开始认识到神的主权。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其实耶和华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可能是他所差派的这个加勒底人要准备进攻的这个声音。然后呢，他说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然后在什么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到了一个程度是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凄凉的一个状况？尽管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然后呢，这个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是一无所有的，什么都没有。他说然而，这个然而是个转折，是一个在极度的绝望当中，他有一个转换，他看到了这个，他看到了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东西是看到不公平的，我们可能会被人家冤枉，我们可能还处在一种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在毫无指望当中因信仍有指望，也就是说他是因着信仍有指望。如果我们不在信心当中，不用信心的眼光看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指望的。有时候我在想说，这个没钱的人，他如果光看到他的缺乏，他会讲说，哎呀，这个你看看人家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但是有没有想到那些有钱的人，他们也会担心，也会担心说，哎，今天如果万一这个景况不好了，或怎么样子，或者我失去了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也是战战兢兢的在维系他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空缺。我很喜欢有一个比喻，他不讲嘛，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空缺，只有神，只有耶稣能够弥补那个空缺。你为了那个空缺，我们常常会去做很多的事情。有的人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去 shopping， 啊，买了很多东西，他因为得到的东西，他有他的快乐。可是那个快乐是暂时的，很快就没有了。当那个东西慢慢用的旧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没有那个快乐，就没有了。但是相对来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掌权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喜乐，是从心里面而来的。 就像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耶稣到撒玛利亚去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正午的时候去打水，因为很显然她不希望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呢，耶稣是特别到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城镇去找她。然后呢，当耶稣跟他讲明，就说明这个，他说你们这个敬拜也不在这个山上，而是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心灵就是你的心，诚实是 truth， 在真理，是在心跟诚在跟真理当中来敬拜神。然后这个女人，她就丢下她的水罐往城里去。她说那个将来的要来，那已经来了。我刚刚才跟他讲过话，他那个整个的生命，他不再因为他自己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他有五个丈夫，他现在的还不是他的丈夫，他有一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但是因为认识了救恩，看到了弥赛亚，他的整个的心情，他整个的心，整个为之打开，然后他得到了救恩，他为之欢喜快乐。真正是我们，如果真把我们的信心摆在神的面前，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因着信心，我们看到在那个黑暗之中还可以看到亮光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现在讲说，他说这个义人并因信得生。那么什么是因信得生呢？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到一段，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这里讲到信，我们常常讲到信，什么是信？信心其实是一个 belief。 那我们讲说好像信心是不是只有在信仰当中才会去讲到信，实际上我们每天我们必须活在信心当中。我们信的东西，我们信很多东西。在很多年前，我到在国内，那时候国内出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然后有个人刚刚生完孩子，然后呢，他讲说：“哎呀，当初生孩子完全没有料到，我从现在开始我都要买进口的这个奶粉。”他说：“以前都是买国内的，反正他也许我不知道那个价格，也许他过去的 budget 就是每个月可能要花1000块人民币，然后突然发生了食品安全，那个奶粉有问题，他都要去买。”这个进口的，他才安心。食品安全、飞航安全，这最近是不是？我那天还在想说啊，这个 Southwest 是不是要开始要注意了，对不对？飞航安全，我们坐在飞机里面，我会不会去想说飞机会不会怎么样？不会，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航空安全、飞航安全、食品安全，这些都是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去想它的，我们凭着信心就去领受了。我们吃饭，我们就直接吃了。也不会去想说这个，当然现在有人会去想这个它的出处在哪里啊？是哪里哪个地方种的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信心当中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福音，我们讲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也看到，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是真正认识到那是神的大能。每一个我们常常有时候会鼓励人在这个做见证哈，做见证的时候他都会讲说，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然后我过去是一个不信主的，我过去的生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因为神的大能，如果神在我们心中够大，我们知道神那个大能它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忐忑。刚刚这个主席他祷告的时候讲到说，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当我们今天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爱我，我们知道我是在他的大能之下，今天我所受到的一切是为我的益处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的纠结，我不会那么的难过，我会说，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少了一些纠结，你看到神的大能，会不会觉得那个生命更加有盼望？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呢，他说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讲说传福音不好传，不容易传，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不知道他是要被救的，他以为他在生活当中是很自自然然的，他在生命当中没有需要的。如果今天如果一个所以一个人得救，一个人信靠神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是神的灵感动的。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他是不会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讲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的救主，很多时候很多那些人不懂得，不是很懂得圣经的，他怎么会说 yes 呢？一定是神的灵感动他的。所以这个救就像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如果不好传，为什么不好传？是那个我们要传的对象还没有预备好。如果说今天你走在马路上，然后呢你拿了个救生圈说那这个会救你，那个人会怎么想？他就想说你有病，我干嘛要救生圈，我走路走得好好的，我干嘛拿救生圈。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在海里面，他正在挣扎中，他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然后你拿个救生圈要不要？你说他要不要？他一定要的，他一定要的。所以他说要救一切什么？一切相信的。相信谁？相信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那边有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前面跟后面。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在民数记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旷野的路难行，他们就怨毒神，怨毒神，神就派了一条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就去咬他们这些怨毒神的人。然后他们被咬了以后，他们又跑去找摩西，跟摩西说，我们这个得罪神了，请你祷告跟神说啊，让他来赦免我们。那神就跟摩西说，你去制造一条铜蛇，然后举起来，凡望一眼看一眼这个铜蛇的就必得救。那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这种医疗尝试的话，一条铜蛇它怎么可能治疗我身上的伤？从一个理性的观点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当摩西制造这个东西以后，那些凡信的，信谁？信摩西所传达神的话的这些人，他一望了这个蛇他就得活了。所以这个他们得活不是在于那个铜蛇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能力，是在于他信神的话，他信神所说的，他就望一眼他就得活了。所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举蛇的动作就是把那个蛇举起来，叫那些望一眼的，凭着信心望一眼的这些人都能得救，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举起来怎么样呢？照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在你们那里，在你们里面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对很多人而言是不是也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就是你说十字架能救我，他怎么能救我？他能够定死罪人，他能怎么能救我？但是这里面就是一个信，你愿不愿意相信这是神的话，他是神派来救我们的。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这种软弱当中，我们是无法自救的。在座当中，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过去一样，我过去就是一个我不相信别人的，我相信我自己。我认为我今天我跟桂英也在讲，我说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努力的人，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所以我努力，我一定要去做到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不管两天、十天、一百天，我就把它做到。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的，不是所有事情你都能够自己解决的。神是那个真正掌权的，所以他讲这样讲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信好像很简单，但是对不起啊，对于有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理智当中去思考问题的人，去看这个事情可信不可信，再决定我要不要信的人，那个信是千难万难，你很难去信。但是他讲什么？然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面这个很重要，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什么叫得救？ 在旷野当中，那群被火蛇咬的，他们已经没有救了，他没有救了，所以他必须要凭着信心望那个蛇，望那个铜蛇，让他能够得救。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讲说我们是个罪人啊，这个我们这个无法自救，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我念这段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意思是说很多人想说啊，基督徒你们所传讲的福音是你要我来信，信你就得救，不信你就不得救。实际上不是的，是你本身就无救，你如果不信你是没有救的。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他认为是我今天是一个 choice， 是个选择，我要信还是不信，而不是说我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路口，我除非信，不然我是没有得救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你有把信心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所以后面他讲到什么，接下来一段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神的义在神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它显明了神的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意思是说这个福音它显明出来什么，显明出来神的义。这个义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当中，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好事，像中国人讲啊，这个人是个大义人啊，他怎么样，甚至于劫富济贫啊，做很多好事。不是，义是说你就站在对的那一方，在神的那一方你就是对的。所以呢，你是义的，是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从信到信，是你从信入门，你到更加的信，所以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解法，是说他说因本于信以至于信，是自古以来从这个耶稣进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有很多人的信一直这个信是绵延不断的，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在我们的前面走了那个信心的路程，所以有很多人一直信这样一代一代的信。但是一种讲法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信心入门，但是你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以至于你的信心是跟着你的生命的成长而更加的坚固。这是另外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是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让我们因为这个福音认识了神，认识了神什么是神的义。然后他讲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在这地方我们讲到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受有很多的苦难，然后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呢？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因着信我们被神视作为看为义的，我们不义，但是神看我们为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跟神相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后面就是我们这个信心所能带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保障，一个最大的喜乐。他说什么？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前面刚刚讲到在这个哈巴谷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哈巴谷向神来申冤，他说你转眼不顾我们要到什么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在苦难当中的，但是如果他有那个信心，他讲说这样，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在患难里面是可以欢欢喜喜的。这点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啊，接触到的别人或者我自己本身都可以能够做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在患难，如果有那个在神的信心里面，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它其实是一个经历，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走出去，然后神在我们的信心当中回应了我们的信心之后，我们可以得到那样一个经历。 所以是在经历当中不断的增长我们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啊。在跟信心更加坚固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碰到苦难，我可以想到说，哎呀，我在多若干年前，我在我那个苦难当中，神不也是把我好好的走，带我走出那个困难，那我就可以因着这个信心继续走我前面的道路。所以在这样一个信心里面，我们 这次就是因为正好下礼拜也是我在分享，在圣经上面有总共这个必一人必因信得生出现过四次，第一次在哈巴谷书这个地方，在第二章第四节，第二次在罗马书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地方又出现一次，然后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八节那边又出现一次，所以总共有四处。那我本来是想说，哎，今天一次讲完，可是我想说，常常有人说我讲话太快，如果我准备的东西多，我会讲得更快。所以后来我做一个改变，人是需要改变的，我不需要跟我的讲话速度继续挑战，我要让我的话讲得清楚明白，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次。所以下一次我会讲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十一节，如果大家 有空可以回去看看那个上下文，然后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八节三十八节也是那个上下文。所以回到这边来，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义人如果一个不义的人，一个在神面前他没有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在他的患难当中有那个盼望，有那个喜乐的。所以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羞耻就是失望。我们的盼望是不会失落的，也许神不会照着你的期望，不会照着你所求的给你，但是神一定在那里，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这个坚信的部分。就好像你坐在飞机上面，你不用去管是谁在开飞机，但是你要相信，你先今天坐上去，按照时刻表，十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到上海，或者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每一天都在信心的挑战当中。这个世代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是撼动我们的信心，而这个撼动我们信心的这个动力是哪里来的？是从魔鬼他带来的。同样的，这是另外一点，是我自己的学习。我以前常常听到一些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会讲说，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个是从魔鬼撒旦而来。我心想，他在哪里我都没看到，什么叫做从魔鬼而来？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的信心不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的眼光不在神身上，而在困难在环境上面的时候，我们是走不出来的。我们唯有把我们定睛，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才能走过。当我们的身体的病痛，当我们遇到的这个也许经济上的困难，也许碰到的是一些这个儿女的事情啊，工作上的事情，其实我想，这个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嘛，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基本上很多时候是不如意的。我今天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也还在想一些事情，也会让我觉得很那个。可是我很快就是跟神祷告，我又在看事情了。当你看到事情的困难的时候，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困难的。但是当你知道神他必定保守你，你把这个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喜乐那个平安就出来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子宝贵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凭着信心来走这个我们这个属神的道路，让主你自己的恩典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生命的改变。谢谢你把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不仅仅是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